对不对？你没有看到他从哪里生你，所以我们根本没办法尽无生啊。你有看到无生之前吗？你有办法看到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嘛？你看不到，看不到就不叫无生智，看得到才叫做无生智。所以你能够知一切的生法，不实在有的，不是真实的，不决定的，不是说没有，不实好像感觉是空，对不对？然后又跟你讲，怕你落空了，于是跟你讲有啦，但是呢，不决定了，哦，无常变异了，生灭不定了。生命不定了，所以呢，一不死跟不定这两个缘故呢，说成什么？说成不生了。所以呢，还是要依中道，对不对？要集两边，离两边，说什么？说不生的意思。你看，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都是中道义啊。你如果能够从头到尾保持这个中道的智慧，就叫做应承中观。如果你能够从头到尾知道这一切都是四心虚妄分别的，就叫做唯识见。你从过去、现在、未来知道这个三世各个实有，既然实有是在每一个当下的因缘实有，对不对？离开当下的因缘就不可能有，所以你知三世实有，就知道缘起性空。如果你知道过去跟未来不实有，你只知道刹那当下是实有的，可是刹那不住，一知道就过去了，所以呢，由此而知道什么？缘起性空。唯识讲一切法虚妄分别生，于是你知道一切是什么？假施设的，所以你也知道缘起是性空的。自虚见，自虚见只是立一个量，立一个命题，用因明量论去施设一个名言，假施设说有空这回事，你说那个空的名言代表有个空相可得吗？自虚见的人会这么糊涂说有个空相可得吗？不会的。所以只要学自虚中观、学因明、学量论的人，你不要因为你有命题、有论破辩证，你就只以为实空的话，那么你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契入什么？就可以契入应承中观，你就可以真实怎么样受持自虚中观的见地。你依哪一个见地？个个成佛。在我学华严的立场，个个都是第一，平等真如所显，没有一法有高高低低的不平等相，没有一法是。接着我说，啊，就刚才讲了。刚才讲了三个决定，三个不决定，刚才讲的决定是这个。所以请问哈，堪人不戒再讲到唯识见的三种决定种性，当然不定种性是不定嘛，对不对？所以你遇什么三知识就成就什么法，这也是如嘛，不是吗？你碰到哪个三知识，你就如果信以为真的话，你就跟他学嘛，就成就老师一样的法嘛，是不是？这就叫不定。可是不定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老师是一个声闻人，可是你如果是大乘种性，你跟他学，你听到的东西都是大乘法，这也是秘密的，这也是不定的。 OK， 好，这是不定的意思。回过头来谈决定，纵使是唯识见讲决定种性，可是堪仁波切也讲唯识见里面有两个秘密摆在那里。他说一个叫做自信种，一个叫做增上种。用唯识我们汉传的文词来看的话呢，自信种就叫本性住种，就是法尔传来，就是你过去生所栽培的善根保留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今天这一世预缘现行的那个本因，那个清因缘，那个叫做自信种，也叫做本性住种。可是呢，如果你这边因为这一世有不请自有的菩萨来为你说什么清净的大乘法，舍大乘人就讲了，舍大乘。今天这个学者哈，有人说他玄奘大师之前叫做古唯识，玄奘大师之后叫做今唯识。好，我今天我也不举玄奘大师成唯识论，我就举无着菩萨的舍大乘论。他说法界清净等流正闻熏习，由这样子的所成种叫什么？习所成种，就是堪仁波切所谓的增上种。这个种是众生位，是因地说的，是因地说的。好，因地学习清净等流的啊， 透过文思修无漏会所栽培的善根，请问到了果地是不是成就如来？是不是成就如来？问题是你要相应有菩萨为你说法，或者菩萨来为你说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就跟他相应嘛，对不对？跟他恭敬殷勤恒常请问。你一个功德不具备，你一个功德不具备，你就是继续糊涂，这叫做种。同样的道理，到了应承中关键的时候呢，他又说什么？就是自信佛性，还有什么增上佛性，那是果地的风光啊。所以唯识见是因地，应承见中观见是果地，依果说因，以因摄果，可不可以？你不能说是一啊，但是你也不能说是义啊。如果说是义的话，中观见的学人就不需要学如来藏啊，就不需要学唯识了，对不对？独独只要念一本中观就好了。月称论师的入中论也不过就是入龙树菩萨中论的一个法门而已啊，难道只有月称论师的入中论才可以入中论吗？你说舍大乘论能不能入中论呢？可不可以？有善知识说法。所以今天格鲁派的传承会如是，有历史因缘，有历史因缘，把这个历史因缘搞清楚，你就不会只有一宗之说而没有了其他宗义。你如果只是推一宗，这一宗死全部都死，如果你傍他宗，他宗偶有能活，你就有机会再复起，对不对？再复起。所以呢，安受苦忍一个非常重要的甚深秘密义，是一定要诚恳的向敌人怎么样学法。只要敌人还在，圣者智慧就得生，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没有了心中的假想敌，你心中不生智慧，因为什么？死于安乐。当初啊，我带着一身的病跟我的太极拳老师学太极拳，他就叫我找腰，每天呢用我的背去撞墙，撞到背都淤青啊，撞到背都淤青啊。然后呢，等我撞得全身哎呀很软了以后，他说：了耶，我看你无力了，没事跟查某人啊。我就说哪呢？这太极拳不是要无力吗？无力但是要有劲。我说什么叫做劲？劲就是你的腰啊，你的腰，你的那个胯哈，拔，一个往上拔，上行气往上拔，下行气往下拔，因为你互拔离而生出的那个叫做劲的东西。我说拜托你讲较白话好不好？我拢听无啊，我拢听无啊。因离而生的劲，哎，有意思吧？有意思吧？知一切法离，知一切法离谓之什么字啊？刚才讲过的，这就是啊这个无生字的意思。好，那什么叫做如实字呢？如实字则前面的十种字所不能知，以如实字故能知，就是知道这十种字所不能够就近达边际的那个智慧，称之为假思摄为，叫做如实字。可是后面呢又硕硕的又讲一段很秘密的话，他说：实字各个相，各个缘，各个别义，各个有观法，但是是如实字中无相无缘无别灭诸观法，亦不有关。哇，那是什么东东？我跟你说，这叫做应承中观。应承中观我有八个字送给各位：如是而说，不如所说。这八个字统摄一切的应承中观见。不只是应承中观这样说啊，真实你学习般若，用般若的态度来受持唯识见的，来受持毗婆沙中中义的，来受持金不中中义的，如果你不了这个义的话，你说有只有，说空只空，对不对？你就是永远落两边的生死中途。这叫做如实智啊，是如实智中无相无缘无别灭诸观法，亦不有关，亦不有关。这就叫如实智。 无相、无缘、无别，就是分别的意思啊。无别灭诸观法，亦不有观。以幻除幻，还不独留那个能除幻的法，对不对？两者相因相遣，遣到最后非幻不灭，对不对？不灭那个法，不是生出来的，是显现出来的，是从水中，就像我们学易经一样，是从水中啊浮出河洛之土的，是一个乌龟啊。乌龟代表什么？长寿的意思，是有长寿的那个物啊，一个长寿物背上驮着什么河洛之土，浮出于易水之上。我的公司面好，回过头来，所以呢，庄老师啊，希望能够在此名功德啊，祈请他能够用河洛十五音汉音呢，为我们讲解易经啊。因为之前曾经他们班上有一个师姐就跟我讲啊，说要请他老人家讲易经。我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这边有人讲易经，很好的啊，很好的啊。好，我想讲完了啊。那这段文呢，请各位呢自己去哈，自己去看你们手上都有的字论啊。那么你们愿意的话呢，下礼拜带来，我可以再简单的消文，因为你们手上有文字哈，可能会比较清楚。那因为这是我这个礼拜才生的念头啦，好，所以本来不想讲这么多的，啊，就想消文快快过去，不然这一卷功没完。可是我现在有一点体会哈，我觉得功要见喜不送啊，好，我真的开始觉得不用说那么快啦，因缘说多少就是多少啦，对不对？阿弥陀佛一直讲说不要急，不要急，啊，急什么？对不对？啊，再怎么急，马去护戏你啊，不要弄。好，回过头来，今天看还是要看一点正文哈，看点正文。好，啊，好，最后，记住十分钟的时候，我要再谈另外一件事情。好，请看6202页下来，复次，善勇猛。言通达者，未能骗之所有缘起，由诸缘起，由诸缘故，诸法得起。起啊，这个字啊，就是前面的什么等出啊、集啊，啊，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都叫做这个起啊。那个别有人讲集啊，有人讲出啊，有人讲生啊，这里讲起啊，哈，有四个字哈，请各位都要自己在笔记上抄下来，这四个是一对的。我来讲一下哈。出即生起，或者叫即出生起也可以啊，你找一个这个关键字把它记起来啊，这四个都是类似的观念，你不能说它一样哦，啊，它摆在不同的量啊，就是力量，它力不同的量啊，它每一个词啊名言啊都有个别不同的意思啊。不过我们今天不讲量论了，所以那个东西先摆开来，回过头来看。言通达者，未能骗之所有缘起，由诸缘故，诸法得起，故名为缘起。所以呢，这个句子哈，这个句子要逗点，故名缘起这个地方要逗点。然后呢，如是缘起都无所有，如是名为通达缘起。到这边是句点，到这边呢才是意思圆满哈，意思圆满。我们回过头来简单的消文，它表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呢我们今天要能够通达般若的话，因为前面就接着前文嘛，前文不是要学习什么，请看上栏哈，上栏第一段的最后一行啊，能除一切生老病死及诸愁叹苦忧恼法，是名为出世通达般若，有没有？所以这边呢有两个观念，一个叫出世，一个叫通达，对不对？前面呢先讲出世般若什么叫做出世，通达般若什么叫做通达，然后呢再跟我们讲怎么样成就通达般若，对不对？然后这里呢又继续为我们别开一门，说何谓通达啊，何谓通达。所以这里的科判呢，老实讲做起来就非常复杂啊。我们现在先不用管它哈，先只管第一次学习就先消文。那么呢，言通达者，未能骗之所有缘起，那么这个就叫做缘起的谛，就真理啊，缘起就是真如，请旁边写所有缘起括弧旁边写两个字就叫真如，所有缘起就是真如，那能骗之就叫做正智，所以呢这几个字就叫做正智如如 政治如如，你能够修学无漏的政治，而能够契会真如的道理，这叫做能骗之所有缘起，这样子才能够叫做通达。所以通达还是在什么？还是在能所假立底下，懂吗？所以你看哦，通达位叫做见道位，见道位呢，还有现前立少物，懂吗？还立一个东西，还假立能所，说我能见有所见。你那个时候所见的真如，是你借着能所假立而施设的，那个真如还不是真的，好，还是世俗，还是世俗圣意。好，由诸缘故，诸法得起。记住哦，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怎么样？风云而起，对不对？哎呀，云布雨下，对不对？风行云涌，哎呀，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三合变化。这个变化这么多起起灭灭的变化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好好学，所以今天天气会变冷吗？你今天学得很好，心情很高兴的时候，难道天气就会为你放晴吗？你哪安尼想哦？你哪安尼想哦？胡思乱想，迟早会生精神病，懂吗？老师这边归因，哈，枯藤老树昏鸦，气候嘞，我不要弄。啊，你如果看到小球能留着人家，难道为花是为你红的吗？月是为你亮的吗？风是为你吹的吗？你未免太自作多情吧，对不对？水天本来就相连，难道是你拿粘胶去把它粘起来的吗？啊，事实上有没有粘，只是你看起来好像水月碧连天，好像连成一片而已，根本也没有粘嘛，对不对？可是看起来真实就水天相连嘛，是不是这样子？你所见相，而你思维的理一样吗？一致吗？一致吗？思维啊，这就是由诸缘诸法得起，因为你只是见到因缘相，你没有真正见到因缘所显示的真如。如果你把缘起的相当作是实有一物生在目前的话，这就叫做颠倒想、颠倒见，就是不如实知、不如实见，就是不能够真实信解什么般若波罗蜜，而心生种种法相。而真正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心地是什么？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所以由此中义的不同啊，你就知道凡夫跟圣人的差别是这样。所以呢，由此呢，由你能够知道什么？由诸缘故，诸法得起。你知道啊，这是有因有缘，对不对？有因有缘固然，有因有缘故清净，而不是为你而清净，不是为你而固染的。染净其实无别的，对不对？无别者是没有，你如果没有我的主见的话，它不是为你红，它不是为你绿。糖不是为你而甜，盐巴不是为你而咸。你不要自作多情的话，你只要无我，我所就不成立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如果我所不成立的话呢，一切法有分别相吗？就没有嘛，就没有吧。所以于是呢，你说了如是缘起都无所有嘛，这些缘起加几个字，缘起所现的相，缘起所现相都无所有，所以呢后面讲成无相，对不对？无相啊，无缘啊，有没有？无声啊，都讲这个东西。是这个缘起所现的相，其实都无所有的，都无所有的。不是说我没有眼根所触对的这个山河大地哦，不是说没有哈，就是说你今天见到的相，其实就只是因缘相，因缘相只是因缘相。如果你见如的话，你就不会说空，不会说有，对不对？你就当下能够证知什么？一切法如。所以你不会说，你不会说一句话，你不可宣说，不可示现，而实相也不可动转，也不可施设。这种心地，这种本地风光，叫做般若波罗蜜。我跟你讲，头前那欧的啊，对不对？般若要说四个不，四不一中道，就是这个四不啊，就前面的四不啊。如是缘起都无所有，如是名为什么？通达缘起，句点，句点。然后呢，即此就是不离开前面的总标义，即此名为骗之缘起。你要这样子，你要不离这样子的修持，才能够称为叫做骗之缘起，对不对？而所谓不离这种修持， 所谓的骗之缘起，就是说什么呢？能显示，把能显示这个三个字画起来，能显示如实无起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用如实字去正观的话，如果你用如实字啊，如果你用如实字去正观缘起的话，你就知道缘起当体的向上就是空的，就是无自性的，对不对？就是不生一法的，就是不生一法的。那么以无起故啊，无起故说明缘起。以无起故说明缘起，那个说旁边呢写什么？写两个字，观待。以观待道理呢说明缘起。因为实际上无所有起，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物真实升起。可是我们明明就看到宛然升起，对不对？就是有山河大地，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你不能说它是没有嘛，对不对？那因为没有实质性真实升起，可是我却六根触对六尘真实有见呢。那么于是呢，我依着这个观待道理说什么？说成缘起。所以缘起实际上是无起的，可是无起是圣意，不可说，对不对？说了人家会说你断灭嘛，是不是这样子？明明三个大地就是有嘛，你怎么可以说是无有呢？对不对？一个只有，一个只无，两边都是错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慧能大师才会说仁者心动，对不对？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所以你说啊，咱们中国禅呢、啊、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有它不同的角度啊，有它不同的思维啊，有它不同的修次第啊，有它不同的心地风光啊，心地风光。所以我才说啊，没有律宗啊，没有净土宗啊，没有心地法门，没有禅宗啊，乃至于我要说没有密宗啊。你除开那些四相仪轨，老实讲，真的传承密法的上师，他也不会认为说持咒是密，他也不会说解手印是密，他也不会说布施那个坛城是密。真正的密是什么？要去求法，要去学，真实学才是。你自己拿几本法本在家里自己灌顶，就叫做密，就叫做密。密绝对要口授心传，如教而修，这个才是真实之密。如此这样子的话，显密不二，显密就不二。好，回过头来，未能显示如实无起，以无起故说明缘起，这是一观待道理说的。那么于是呢，你就可以了解在作用上各个什么不平等，但是呢，但是什么自信是平等的，对不对？相看起来是千差万别，而这个相只是约用啊，约用来说它的相，对不对？因为用它有千差万别嘛，这个药就是治头痛的，那个药就是治鼻流鼻水的，那个药就是什么，那你把它合，对不对？就有很多的药力，然后把它包到胶囊里面，那个胶囊就好像感觉上是万能的，那个药没有治病，那个药只是治症状，它把很多个别治症状的东西通通摆在那里。那么个别的每一颗药力，那个 chemical 那个生化，那个化学生化的成分呢，那个成分叫做药味，合成那个胶囊叫做药方，懂吗？那就是化仪跟化法，智子大师天台教官里面所说的东西。你这些东西不能够分离嘛，对不对？一定要善分别他的病的因缘，观察他的病的相，然后呢合等方为他治这个病，令他能够出离到无病因缘。可是纵使是如此，我们只要还是一天生死凡夫，没有证涅槃智，那个病还是来。你证了涅槃智，病还来不来？照来不误，照来不误。只是什么？只是再也没有苦了，再也没有苦了，这是这样。所以呢，你才会了解啊，平等无起啊，平等是泯一切，泯一切，连什么？连无起都要泯除，不只是泯除一切的有起之法，还要泯除无起啊。所以平等旁边就写泯除啊。当你泯除能所，你还有无起说明为缘起吗？你就知道无起只不过是个名言施设之法，是假的，是假施设的。你通达假施设，就是通达般若。所以如果你能够泯除能所谓之平等，而你再来照见无起的法的话呢，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哦、知道原来它只是名字之法，称为叫做缘起， 不是真实有一个法叫做缘起，你就不会误会缘起有起嘛，对不对？你就可以如实通达缘起是无起的，也没有一个无起之法叫做无起。如果无起之法有一个法叫做无起的话，那个法就起了，对不对？那个法就起了。所以那平等泯除能说而见无起的这个假法，你就知道这是名言假施设的。位于四处起尚非有，就是在这个名言依止安立之处，那个处啊多加几个字，安立处，这个名言一定有所安立，有能安立的智慧，有所安立的那个法，那个名句文，对不对？所以那个处就是名句文的意思。那么于四处，于那个名句文的本身，这个起啊都不是真实有的，不是真实有，它的体是什么？毕竟空离，何况灭呢？对不对？如果起都无所有了，那灭有吗？有起才能有灭吗？那么起跟灭是关带之法嘛。如果你今天如实的用这个量啊施设这样子的因明，而能够如实去思维，就这样子了达，对不对？连观都不可得了，对不对？哪有能观之法？哪有所观之法呢？哪有施设的名言种种差别相可得呢？没有的啊，没有的。况当有灭？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会认为有呢？是因为下面四个字，随觉缘起啊。随觉，那个随觉者是随顺，是随着你今天的法相的生灭的那一段，跟你相应的那一段，对不对？你就相应的那一段的现象，然后呢施设一个名言，有人说三人成虎，然后呢你再依着名言又去怎么样颠倒作响啊。请各位去学习真实义品，对不对？解释密经动力功这样好，了解世间的智慧是这样的辗转相应而生的，而生其实是无生，根本从头到尾就是一场误会。如果你了解都是误会的话啊，你就知道随觉缘起，若顺若违，我都要被功这的这样，若顺若违皆不可得。所以你不要说啊，今天天气变冷了，是因为哈、啊、我廖老师心情很不好，所以天气变冷了。骗笑一个，我还厉害，我一点定都没有，我怎么可以定中生一个念头说啊，天气变冷变热，没这个本事的啊。若顺若违都是不可得之法了。我们今天呢、啊，只是在这个现象已经怎么样，已经跟昨天有明显的差别嘛。那这跟上礼拜那个大热天有所差别。你看我们热到什么？热到21度、18度，对不对？听说这个礼拜六啊，就今天嘛，啊，今天听说晚上最冷的地方又降到6度、8度。那是真恐怖，那天气啊呢，变变一个啊呢，又不是离开很远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就会有这样的天气变化，而天气有变化像气候是更缓慢的在转移，而移又没有移的像，各个独立的存在，名言假施设，别别不同，如是而已，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我们的金老师。春夏一袭短袖，如一切法如我也如啊，我每次上课就是这个挂子也如呢，对不对？你说那种如比较高明，还是这种如比较高明？他如果今天穿我这个挂子，我跟你讲，一定要开冷气，一定要给我吹点风，对不对？一个人一个正义恶报就是一种法界，你能够比较哪一种法界是高还是低呢？所以不要去羡慕嫉妒，羡慕嫉妒的心都是贪嗔痴的法，对不对？在此呢，你有狡诈视线，对不对？显易或重，都是贪嗔痴所包裹的心所，都是这样。所以没什么好夸耀，这个不同，哪个特殊，那个殊胜，那个如何如何，种种的不平等相，这些都是随觉缘起。既然是随觉缘起，哪有顺为之相可得哩？对不对？你能够这样子了结无等起，就是接前面的话了。无等起故，说明为缘起。等流而没有起一法，对不对？一直不断的相似相续，其实是无生亦无灭的。我们前面一段上个礼拜所讲的，你能够接前面一段文的意思，就可以了解无等起故啊，而怎么样？慈悲本愿力加这几个字，啊，世尊啊，依着慈悲本愿力啊， 假释是一个名言，说明为缘起啊，不是说真实有起啊，真实是无等起的啊。但是呢，意味着让我们了解无起的这个实相，所以不得不去施设一个起的名字，叫做缘起。不说有因而起，而是说什么缘起啊，而是说缘起。那你说，那你不是经常听到佛法也讲因缘所生法吗？因只是亲因缘，它还是缘，懂吗？因为如果它是因的话，只有它就可以生。可是问题是，因没有缘的话，因单独又不生。这叫做四因无生的观察方式。好，我们曾经在讲这个四禅波罗蜜的时候啊，曾经跟各位学长报告过，我们不讲了。那么回过头来说，若无等起，则无有生，这个了解吧？对不对？如果在相似相续的这个维系流转的向上呢，你发现根本无起的话，你就知道根本没有生。没有生的旁边呢，请加一个字，叫做正。正就是当下，你就发现没有当下，没有那个 very moment，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的三样东西。哪三个东西？生者、生时那个时间，还有生处那个处所。而合着生者、生时、生处，我们呢假施设一个名言，叫做生法，就没有有生这一法真实生起，懂吗？生者不可得，生时不可得，生处不可得。于是你就了解生法当下 the very moment， 就在我们假施设名言说有生法的那个当下，其实是什么？无有生理，无有生理。你能够这样了解，这叫中关键，这叫中关键啊。那么若顺若违皆不可得，无等起故说明缘起，无等起故则无有生。而这无有生，就是无有正生者，无有正生时，无有正生处。这是龙树菩萨的智慧啊，中论的智慧啊。然后他说啊，若无有生啊，若无有生啊，则没有过去，也没有已生。过去的旁边写两个字未生，就是没有那个时候，是那个法还没有升起的那个，对不对？你说什么叫做当下无生？当下无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过去没有生的那个状态，对不对？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也没有已生。已生就是未来，就是你升起之后，升起的第二刹那，对不对？你正生时是第一刹那嘛，第一刹那之后是不是已生？那就是未来，未来之法，未来还没有生嘛，对不对？而过去也还没有生嘛，那前后没有生，当下怎么会有生呢？对不对？那你从哪里生？于是中论就去辨别，是从无中生的吗？如果无中生，无中生，那么它应当是已经有那个东西，还是没有那个东西？如果本来在没有生的过去法，没有那个东西的话，你不可能无因无缘而生嘛。如果已经有，它已经生了嘛，不是你这个当下才是生的嘛，懂意思吗？好，我就不多说中论了那这里呢，就是讲这个意思。那照唯识见，唯识见是这样解释的，回到前面来，随觉缘起，若顺若违皆不可得。顺的旁边写增，违的旁边写减。如果你知道随觉旁边呢写片计所执，随觉旁边写片计所执，缘起的旁边写依他起，唯识就这样解释。如果你知道。我们不过只是在依他起的现象上怎么样依着名言假施设，片计所执，执为有，执为无，对不对？如果你知道片计所执根本怎么样无增没有减，你离开增一执，离开损减执的话，你就知道啊，缘起等流之法，缘起而无生了嘛，缘起而无生嘛，所以你就可以了达无等起故说明为缘起嘛。所以呢，如果相续无生的话，一切法只是什么四心的分别嘛，只是虚妄啊，对不对？只是偏计所执的虚妄，只是依他起的分别，而就缘成时而言是无生理啊。若无等起，无等起旁边写缘成时，约缘成时性而言呢，则无有生啊，对不对？若无有生，则无过去，亦无已生，就是什么？ 命三忌，对不对？离三忌，离三忌就怎么样？观破五蕴，对不对？就观破五蕴。大乘唯识见，一看到五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当下亦无生，对不对？只是什么？只是一念不了心生，只是四心分别，只是四心分别，都是依着名言的虚妄，在依他起相的分别诸法而已。圆成实性，毕竟无生。若无过去，亦无已生，则无有灭。若无有灭，即无生智。那个即的旁边呢，加一个字，再加两个字，触证。触证，你会触到哦，触到。这个时候还有能所哈，还有能所，你就哦，感觉到哦，原来真的无生啊。可是这个时候是理的之见，懂吗？你理论上知道，那是你理解的，你没有真实见到无生。我们见到的法还是生生灭灭的，我们见到的法还是生生灭灭的，这叫做唯识的解释。那你要比较哪一种殊胜？那况念很康，况念心，你听得了什么法吗？你用哪一个见地能够了无生意嘛？你就以哪个见地修嘛，不是这样子吗？但是你不管要怎么修，一定都要有以上的证件，不管是毗婆沙中的证件，不管是金部中的证件，不管是唯识的证件，不管是秩序的证件，但是都要怎么样？同样了解应成中观，一切法只是相应而成立的，实际上一切法是无生理。所以呢，因为无生的关系，我们唯一能够照了实相的方法是什么？如实而已，如实而已。欲法而不生一法，欲法而不生一法。所以请在这里啊，我们往后读就可以知道了啊，怕要应该要赶快圆满啊，我们把它念完。若无有灭啊，若无有灭，即无生智。那个即就是触证。你如果知道啊，原来正灭地，正灭地是正道，是见到原来没有一法生，于是呢，你可以通达了之，没有灭。没有灭，你就不会对死亡这件事情有恐惧，你就可以远离一切的颠倒梦想，而能够怎么样就近涅槃，是这样子，无惧生死的啊，不怕轮回啊，不怕轮回，不是叫你去造业万端啊，是你清净所缘啊，依戒而住啊，如律而行啊，依这样子清净有这个戒体而住的关系呢，所以你升起一切的善法，要有所作。不是用我所而做，要依众生心念而做，确实能够把空无相无作声闻的三三昧提升到什么大乘的三三昧，你能够这样提升，由出离的智慧变成菩提心的智慧，以大悲心为根本，这个才是究竟的。所以他说由无生智啊，你能够因为这样的证无生智的关系呢，更不复生，你知道不是后有吧，啊，这个是声闻的现观，啊，所谓的更不复生是声闻涅槃智的现观，是现观涅槃。但是大乘般若说亦不正灭，就是也不入涅槃，也不入涅槃，没有涅槃可以住吗？你怎么住涅槃呢？涅槃的性、涅槃的相都是无住啊，都是无住，对不对？无住之法要当修啊，对不对？那么你要依这个增上缘呢，为众生怎么样？为众生做慈航，为众生做慈航，所以亦不正灭。那么由无生故，即亦无灭。好，这节前啦。那么由有生，有生的旁边写两个字世俗。约世俗说有生是什么？是施舍观待，加两个字观待。因为一般的世间众生啊，认为有生嘛。所以我们为了让他能够证灭地到涅槃的彼岸的缘故呢，所以依着观待道理施舍有灭，对不对？所以佛才说所谓的苦集灭道乃至于灭地还有灭智啊，都这都应当要学嘛，啊，这些政治都要学啊，所以这个智慧这个道理啊都是施舍而来的。那么既无有生，是故有灭，这是旁边写圣意。那么约圣意来说的话，如果你能够如实照了这一切的实相呢，你就知道其实无有一法生的。那么没有一法生，你就可以如实了知啊，无有一法灭。那么于是呢，你就怎么样？与一切法如是之见，如是通达，如是作证。 自见啊，自见就是证苦谛，对不对？就是证苦谛。通达就是通达极谛，作证就是作证灭谛。请问缺了哪一个？缺了道谛跟道智，怎么样？因为到这里，般若是无修亦无证的。你如果能够如实这样子知见通达坐证的话，无道可修，无佛可成。可是这个话说起来太恐怖了，请各位大德千万不要这样说。这个话只有一个人可以说，而他也不会说，你知道他是谁吗？说明尽智啊，这个话已经说尽了，已经说尽了。我要念一段文呢、啊，下礼拜再念。这普贤恨愿品的一段，实无尽啊，实无尽，不要念了，不要念了，看起来是不够，因为我要重点要讲下面这一段，所以到这边呢算是一个段落哈。这个叫做尽智。那么请在说明尽智底下呢加几个金刚经的法句。就是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怎么样？不生法相，不生法相的智慧就谓之净智，对不对？请去呢对照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卷23啊，四出品中十一字里面呢详细有说明，详细说明。你看，哎，如果上礼拜所预见的就到这里，其实我故意讲到这里而已。那下面呢请各位也一样去预习哦，因为下面这一段呢就要衔接哈，接前通后，由这个所谓的净智哈啊，净智能够到什么无生智，然后呢到如实智，那么由如实的缘故呢，因为涅槃就是什么，涅槃就是无生智嘛，对吧？正涅槃就是无生智，其实前面涅智就已经是什么，有能够正灭啊，作证灭谛的智慧，所以你前面先要具备什么证灭谛的智慧，然后呢才能够尽一切智慧的边际，不生法相，以后你知道一切没有生没有灭，于是才能够怎么样，知道无生法忍会升起，对不对？无生法忍是圣人的智慧啊，啊是八谛啊，七八谛圣人的智慧，那么由此呢才尽了、啊、无功用行八谛以上菩萨的如实智啊，这个都是有道次第的啊，啊，道次第的。好，那么于是呢，下面这段文就是从净智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所谓的涅槃。而涅槃其实就是无生智，啊，就是无生智。那这段文呢，到最后呢，你看看涅槃是什么意思？6203页上栏第二行，啊，以涅槃记怎么样？永离明年，一切明年于中怎么样？永灭。他有没有说设法灭？他只说什么东西灭？名言灭。如果你说中观见是体空的话，唯识是说相空，懂吗？那么请问是什么真实空？当然是相空嘛，体怎么会真实空呢？你应成中观说体空也没有真实有法空嘛，懂吗？因为他根本了知没有一法可说空嘛，所以他说空有没有关系？他说空也没有什么东西被他空掉啦，因为你心中的有根本就是什么虚妄生的嘛，根本毕竟无生，应成中观的智慧是根本看到毕竟无生，所以说什么体空嘛，两者说法有没有相异？当然是有差别，对不同的根基，对不对？有因有缘而这样说的嘛，所以你怎么去分别？如果你语法有抉择，除非你是大法师来着的，否则呢真的就是以少为主的胡说八道啊。所以呢真的要啊具足修一切的善根啊，这样栽培啊，不要在法上啊去见高高低低的不平等相。那么我今天呢要跟各位谈的还有10分钟啊，我要念空师父，我要用这样子回向他老人家啊，要继续讲华严，那不讲华严太可惜了。在这个认识佛教这本书里面啊，这本书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定他这一生啊尽忠的学人的守则啊，应当要怎么样去了解佛教是什么东西？这本书真的是很好的哦。他说，在佛教的建筑方面呢、啊，供佛的大殿，我们从外面看呢、啊，它是二层，就两层，里面看是一层，这都是有意义的。从外面看， 是真俗二谛，从里面看真俗不二，万法一如，不错吧？这个意思就是说，外表是有差别的，实际上是一致的，没有两样，没有两样。所以很多入地以上的菩萨都在那边你说来我说去，对不对？都要表演我们看有的看有啦，看无的嘛一堆人看无啦。那么佛教正观的建筑呢，一进山门第一个见到的建筑物就是什么？天王殿，里面呢供养四大天王，就是护法神啊。那么当中呢供着弥勒菩萨，这样子的供奉方式呢，使人一进山门第一眼就看到什么？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塑像呢是布袋和尚像，看他那个笑眯眯的样子，就是告诉我们，你想学佛吗？先要笑脸迎人，不能发脾气，发脾气就不能学佛，一定要欢欢喜喜。再看他肚皮很大啊，那肚皮大代表什么？就是能够包容，不与人计较，所以呢也代表啊教给我们平等心，喜悦的相，对待任何人任何事物心里都欢欢喜喜，平平静静的，不要跟任何人计较，有这些条件呢才可以入佛门学佛。所以弥勒菩萨面对着大门呢，告诉来者说，要有我这个条件才够资门入佛门，才够资格入佛门。这样如理思维啊，这样如法用心。然后呢他说，旁边的护法分成东南西北四大天王，东方天王代表负责任，叫做持国天王，持是保持，国是国家，主持一个家庭的事务，我们叫做持家，主持一个公司的业务叫做总经理，叫做董事长，主持一个国家的业务叫做帝王，叫做总统，乃至于呢印度叫做转轮圣王，对不对？这个话是我自己加的。那么要怎么去做呢？一定要负责尽职，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按照几位大德说，就是敦伦尽分，就尽你的本分，对不对？你是什么身份，做什么事，都有他一份的职责，能把自己的本分的职责尽心尽力的做到圆满，这个社会就和谐。所以你看堪仁波切就讲听法有听法的责任，讲法有讲法的责任，他都讲得明明白白，对不对？我要怎么做才是如法的，你们要怎么做才是如法的，但是请各位学长不要在各个道场分别如法不如法，你的心只要入了生起来就是一相，一相所谓无相，没有如法相，没有不如法相，除非你心中无染，你才有责任，你才有能力，才有那个知识，才有那个智慧去举发别人的过失，否则入生起来只有一件事，把自己生死的实相搞清楚，懂吗？这不叫自了汉啊！尽心尽力的做到圆满，这个社会和谐，国家一定会富强。持国天王教给我们这个道理。南方增长天王单单把我们的职责之内事情做得很好还是不够的，还要天天求进步，因为不进则退呀。时代永远在进步，所以增长天王告诉我们，我们的德行要增长，品德要增长，乃至于呢我曾经讲过大乘非常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增上，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么乃至学问智慧才艺能力都要增长，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准也要天天的提升。你看佛门不落伍，不落伍。所以你看南传国家通常真的外人都会说民生呢萧条，对不对？国家贫穷，为什么？因为呢大家呢都只是信所谓的解脱道，对于世间在家的责任应当怎么去扮演，怎么去扮演没有人教。那么所有教的法都是什么？如果都是出家法的话，我跟你讲修行就完蛋了。佛有七众弟子，少一众都不能成事，但是如果你有因缘，出家功德最殊胜，要这样理解啊，要这样理解。所以他说了你看佛门不落伍啊，佛门是在讲进步的呀，永远站在时代的尖端，他不是跟着时代走，是领导时代走啊。怎么把持国增长这两件事情都做得很圆满呢？后面两位天王就教给我们实践的方法。西方广目天王叫我们要多看，北方多闻天王叫我们要多听， 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成就根本的智慧，行万里路就是今天所谓的观光旅游考察，到处去看看。依我们说啊，前面叫做开根本智，后面叫做升起什么厚德智，是这样子啊。那么到处看看呢，看看别人的优点我们采纳，缺点我们警惕改进。我们能够舍人之短取人之长，来建造自己的社会，建造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呢，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这叫做真正的护法。所以这些塑像供在那儿，是在给我们呢上课的。你要一看就晓得，并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朝着这个理想目标精进。能够这样做，佛哪里是迷信，哪里是崇拜偶像。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像有些法师哈，有某一派的人说、不要跟鬼神打交道。我说什么叫跟鬼神打交道啊？经常去思维护法难道不应该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保护我们的嘛，对不对？我又不跟他求什么，我是跟他学法的呀，是不是这样子？好，也不要抑制我得讲谁了。好，我另外呢还有五分钟啊，我念一小段，这出自于啊卷十啊，这是我听这个阮桂良阮学长他讲这个普贤恒愿品的时候，他引到大正藏啊第十878页下栏啊，文殊师利发愿经，我念两段小文。这是东晋啊天竺三藏，就是印度来的三藏，叫做佛陀跋陀罗译的啊，他说。身口意清净，除灭诸垢秽，一心恭敬礼十方三世佛，普贤愿力故，悉睹见诸佛，一一如来所，一切刹尘里，于一微尘中见一切诸佛。这是他第一个愿。请问文殊菩萨依什么发愿？以普贤愿力故。怪怪啊，为什么不是以文殊愿力故？文殊菩萨干嘛以普贤愿力故而发愿呢？啊，这个公案请各位去自己体会一下，因为他老人家称普贤为佛陀的长子，懂吗？长兄若父，所以呢，前辈怎么做，我怎么学，我就依他发愿。文殊自己有没有愿？无文殊的愿就是普贤的愿，两者是无二无别的。可是个别有个别的因缘，个别就有个别的法界，个别的法界就有个别的国土要成立，所以你也不能说是一样啊，你也不能说是一样。好，这是这一段文，请各位去体会。但底下很多段啊，最后那段文殊菩萨说的，他说如文殊师利普贤菩萨行啊，就是我啦，我这个完完整整的文殊师利啊，是什么？是学习普贤菩萨的行啊。然后他说啊，我所有善根回向亦如是，三世诸如来所叹回向道，我回向善根称满普贤行。这是他倒数第二个愿。然后他说，他纠集这个善根以后，他说啊，愿我命终时，因为你知道吗？四大五蕴色身都是要死的。他都是要死的。他说愿我命中时出灭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国，身比佛国已矣，成满诸大愿。所以我们今天回向文说往生极乐怎么样？圆成菩萨道，没有舍弃众生啊，哪有众生可以舍弃啊，哪有娑婆可以再回来啊，无来无去啊，对不对？无来也无去啊。念佛的这个广信老和尚是怎么说的啊？对啊，根本就无代志，自己的无聊啊，你讲东讲西尔尔嘛，是不是呢？啊，一个智慧是这样来的。然后说呢，生彼佛国已成满诸大愿，以后呢，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记，严禁普贤行。他还是怎么？他还是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对不对？受记华严华藏海会。对不对？让他承满什么？他普贤的行愿。然后呢，你能够严禁普贤行，就能够怎么样？庄严佛土。然后呢，满足文殊愿。文殊愿是以一切的智慧度众生的苦厄， 所以呢，他说缘尽普贤行，满足文殊愿，尽未来季节，就尽菩萨行。以此啊，878页啊，下来啊，文殊师利，文殊师利发愿经啊，文殊师利发愿经啊，以这段文呢、啊、一前一后啊，供养各位，供养各位的法身慧命。发生慧命，所以啊，当我们今天在抉择净土啊，抉择忠义啊，今天花了很多时间谈这个东西啊，希望不要生你们的苦恼啊，希望你们心还是可以保持清净啊，保持清净。那么不管你从一门入啊，从多门去种善根，其实都好，都好。不管你依次立修，还是呢顿入，随方便啊，随方便。那么我们真的要如实就好啊，如实是如实面对生死，对不对？这件事情不搞清楚啊，空来这一生啊，枉费暇满，枉费暇满。所以一切的成就当然是在这一生成就的，不能在哪一生，你更在来时吗？而此生愿就尽了吗？行就满了吗？对不对？所以呢，当然要尽智嘛，尽者无尽是也啊。所以我下礼拜我要念一段普贤恒愿品，那个十无尽是什么意思？十无尽是整个华严经的精髓所在，能够通达这十无尽才叫做尽。如此你才可以了解般若经里面所讲的尽字是什么意思，有意思吧？哎，静待下回分解。